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十五章一到二十三节，《生命记》第十五章一到二十三节，在《生命记》第十五章里面提到了以色列百姓将要进到迦南地之后，必须建立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一句话说，你如果不去影响这个时代，就会被这个时代所影响。所以以色列百姓到了迦南地之后，必须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在十五章的一到十一节提到了有关于豁免方面的律例，十二到十八节提到了释放奴仆的律例，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提到的是关于投生的牲畜的律例。基本上这三条律例都与社会财富的均衡或是脱离贫穷有关系的。不管身处在哪一个时代，都会有所谓的贫穷人。有一些人是因为家世的缘故，他原本就很穷困，难以翻身。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农耕或是生意工作上的失败而贫穷，甚至有一些人因为借钱无法偿还而破产。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因为穷困过度了，被逼卖身做奴仆，这种社会的必然现象。而在社会当中的富有的人应当表现爱心，用金钱来帮助这一群穷困的人可以活得下去。这是上帝面对这出埃及之后第二代要进入迦南地的百姓对他们的吩咐，要建立一个不同的文化。当我越看上帝的设计，我觉得我好想进入生命记十五章的世界。但很遗憾，人因为软弱败坏犯罪，以至于没有活出神所设计的那样的一个理想国，豁免债务，释放奴仆。首先我们来看十五章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这个七年末一年，意思就是每七年的年尾，每七年的年尾的时候要施行豁免。施行豁免，豁免的意思就是取消所有的债务。这种豁免的神学基本上是建立在怜悯的观念上，也就是上帝怜悯我们，救赎我们，救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把应许地赐给他们。而以色列人也应该怜悯，也应该用爱心来对待穷人。豁免的神学基础是建立在怜悯的观念上。第二节，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在这里提到了债主需要豁免借给邻舍的财物， 以及不可向邻舍弟兄追讨。现在很多讨债公司很可怕的，他们追讨债务是无所不用其极。在这里，希伯来文追讨的意思含有逼迫之意，和现在的讨债公司很像。但是神说不可向邻舍弟兄追讨，讨债公司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既然大家都是神的儿女，理当彼此照顾，而不是彼此的亏负。其实在讨债上面，或说追债，圣经也有讨债的伦理。追债的人，讨债的人，需要按照圣经的伦理来追债，来讨债。在旧约里面，甚至于新约当中也特别提到，如果穷人把他的衣服给典当了，那么到了日落的时候，你要赶紧把他的衣服或是典当的一些避寒的东西呢，要还给他的。日落的时候要还给他，免得他因为没有那件衣服取暖，过不了夜，生病，死掉了。所以追债也有追债的伦理，不是置人于死地。这和现在的讨债公司很不一样。第三节，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好像第三节乍看起来很不公平，就好像我们上一回所提到的，在十四章里也有一处经文特别提到，在二十一节说，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给外人吃。为什么我们不能做的，或是我们不应做的，但面对外邦人的时候就可以做，就应该做呢？在这儿是要凸显立约团体的特殊性。基本上你要知道，外邦人是不听上帝的吩咐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向外邦人追讨。因为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是在不同的制度底下生活，以色列百姓是每七年就有一年的安息年，豁免年。可是外邦人不是按照神的吩咐，他们不可能每七年会有一年不做生意的。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家人不信主，常常责备我们，为什么星期日不加班不工作呢？但是当我们在安息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做，甚至连债务都免掉了。外邦人不是如此，他们继续工作，他们也没有叫他们的仆婢安息，也没有叫他们的土地休耕，他们继续耕种，继续赚钱，欠债的也继续要还债，凸显立约团体的特殊性。不信神的人不听神的吩咐，到头来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带出来的是空虚，是绝望。可是信神的团体不是如此，反观在立约的团体里面，所活出来的生活方式是让那些活不下去的人可以活得下去。人生不是一场虚空和绝望，而是可以重新再来，有怜悯，可以重新开始。我想借由第十五章第三节，特别区隔出那个界限，以凸显立约团体的生活方式那个特殊性与外邦是不同的。我相信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一定有很多外邦人很羡慕，想要透过割礼这个立约的记号进入约的团体里面。第四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这是一个理想，如果照神的话去做，照理说在以色列人的群体当中是没有穷人的。可是人的软弱以至于这个理想始终离得很远。第十一节说，原来那地的穷人永不断绝。为什么呢？不是经文矛盾，而是人矛盾。人不愿意听神的话，人的矛盾不顺服，以至于离理想国越来越远。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他也必相同爱我们。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来明白《生命记》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五章，刚才第五节没有读完。第五节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当我们愿意如此宣布豁免，神就要赐福我们。第六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这里神特别提到他如何赐福给遵守他话语的人。以色列人若是遵守神的旨意，就会国富民强，国内就不会有穷人，外国人反而会向他们借贷。此处我们也看到，旧约是允许以色列人借钱给有需要的人。管辖是什么意思呢？管辖就是统治的意思。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指的是经济的势力，以色列人经济的势力比他人强盛，而他们有能力借钱给许多国家，而不需要向人来借钱。第七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忍着心是什么意思呢？直接的翻译就是故意压制怜悯的心，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如果你手中有行善的能力，你心有感动，想要为他奉献帮助他，可是你却隐忍住了，你那个压制怜悯心的决定是不讨神喜悦的。再来第七节继续说，攒着手，那个念攒，自然攒，攒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什么叫攒着手不帮补呢？攒着手意思是紧握着手不放松，不放松，紧紧抓着钱不肯借人，很吝啬。第八节，总要向他松开手，那个攒着手是对比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第九节，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 什么都不给他，以致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我们看到这里，神的吩咐讲得非常的仔细，透过摩西来表达。如果怎么样呢？如果因为豁免年快要到了，因为豁免年呢是不可追债的，而且要通通取消债务，那么你借给他，他根本呢就没有办法还你多少，所以豁免年快到第七年，你就干脆呢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就不借给他了。有没有这种人呢？的确会有这种人。而摩西特别用你要谨慎，有警告的意味。在这里恶眼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贪恋的意思。而当穷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会转向神，向神来诉说冤情哀声，那个时候罪便归于你了。七到九节我们看到了债主犯了几方面的罪，第一个是没有怜悯心，第二个是见死不救，第三个是自私自利，第四个是不遵守豁免年的律法。第十节，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愁烦的意思就是内心感到疼痛，你不要因为好像借给他了损失了就疼痛，就心痛了。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这里也看到以色列百姓不能够从得失的角度来看财富，神是信实的，一切的恩福都是从他而来的。在教会里面对穷困者，实际的帮助很重要。德人听过一个见证，有一天主日崇拜到了最后，有一位谢姓牧师，他在收奉献的时候就特别呼召在聚会里面的人，有谁现在面临的是经济上极大的难处的，请他们站起来，牧师要特别替他们祷告，并且请这些站起来的人把眼睛闭起来。于是很多经济有难处、穷困的、有需要的，就在位子上站起来，而且闭着眼睛。接下来牧师继续呼召说，今天我们的奉献要特别给这一些站起来经济上有困难有需要的，现在请你把本来你要奉献的或是你有感动的，请这些站起来的人把你们的双手放在背后。于是其他弟兄姐妹陆续就把钱塞到这些有需要的站起来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手里。哇，那一幕很感人。而手里背后手里拿着钱的那些弟兄姐妹也不自觉的就流下眼泪来。爱，神的爱就在教会当中充满。理想国，我们若照神的吩咐，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我们需要想一想，此刻在我们教会里面是否还有穷人呢？如果有，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期盼申命记十五章一到十一节能够神使用这段经文在你心中来动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申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 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在这一段我还要补两个见证。一个见证就是18世纪英国基督教的领袖约翰·卫斯理，他一语道尽了基督徒的金钱观。他说呢，要尽力赚钱，尽力省钱，尽力奉献。的确，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贫富差距很大。但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以基督教的伦理来发挥深层的影响，给予弱势的群体，这一群贫苦的百姓实际的帮助。神所使用的大布道家穆迪，有一回他提到了基督徒不可贪爱钱财，结果会众的反应不好，他眼看弟兄姐妹很冷淡，他就改一个方式，他就说基督徒要大大为主赚钱。哎，大家眼睛为之一亮。他继续说也要大大为主用钱。的确，赚钱用钱都是为了主。千万不要觉得你的富有是没有目的的。神要借着你让爱在教会里面流通。好，我们继续来看12节到18节关于释放奴仆的律例。圣经提到有两种奴仆，一种是契约奴仆，一种是终身奴仆。奴仆制度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现象，而以色列人做奴仆呢，是契约的奴仆，主人需要按照契约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主人不能够终身的奴役他们，只有外邦人才是终身为奴的。而这群会把自己卖作奴隶的，一定是在极穷困的当中。12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6年，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第18节，什么叫做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原来在当时，奴仆的工价是一般雇工的一倍，因为奴仆在家中做工的时间是比较长，也比较辛苦的。这里也特别提到，到了豁免年，要让奴仆自由，他可以重新开始。如果奴仆不想离开呢，就要用锥子把奴仆的耳朵按在门上，然后刺一个洞，来表达奴仆从此属于主人。这是一个仪式，但这个仪式也必须在审判官面前来执行，是必须是公开的，一种法律性的，不是你私下，也许你强迫他不行的，要有公开的仪式证人。 这不是我乱讲的，在出埃及记第21章第6节就特别在那里有提到，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一个理想国的制度，是让那个穷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卖作奴隶的人，到了豁免年他可以重新开始，让活不下去的人他可以活得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的精神原则。再来19节到23节是关于投生的牲畜的律例。在牛羊上面，公的投生的都要献给神，不可以拿来耕地或是剪毛。农夫也要把出熟的土产献给神，向神来感恩。19节说，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你的神。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这投生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这投生的若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可以在你城里吃。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它的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在这里，神要以色列百姓在这件事情上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而且这个奉献是要完全的奉献。投生的牛是不需要工作的，你不可以利用投生的牛卖力来赚钱，投生的羊也不可以剪毛，以防止他们从中取利。那是对神一个最好的献上，一个完全的献上。当然最后摩西在补上宰杀投生动物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处理血的事情，因为血就等同是生命。这个吃血除了卫生上的考量之外，神学上面是最主要的考量。其实最后这个有关于投生牲畜的律例，跟前面两个段落1到11节豁免的律例，还有12到18节释放奴仆的律例，也是有很大的关联的。你要知道，你要把最好的，要把完全的奉献给神，因为他是神。提醒你，他是神。既然他是神，他所说的话，我们不是妥协或是讨价还价，而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期盼你我针对豁免的部分，针对释放奴仆的部分，能够实际应用在当我们有能有力的时候，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穷乏贫困的人身上来表现我们的爱心。记得教会中的穷人是你我的责任。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